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李德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此坐视不管。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得到的有关信息，联邦调查局也收到了，但是他坐视不管，他没有公开这些信息。我们要求过好多次，但是他什么都不做。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唐纳德·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李德指责科米违反了多年来联邦调查局长不卷入政治的惯例。李德参议员还说，科米在大选两个星期前披露发现了更多的克林顿电邮，这损害了希拉里·克林顿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科米对于李德参议员的评论还没有做出回应。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认为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助他赢得大选的想法荒唐可笑。川普说，有关的指责只是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的另一个借口。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开始调查对俄罗斯的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瑞安都支持调查。瑞安议长说，众议院的调查并不是为了质疑川普的胜利，而是要证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获胜，在大选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预。有关专家说，俄罗斯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都进行了攻击，并且通过危机解密泄露了令民主党难堪的电邮内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将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将于星期二早晨宣布他的决定。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他任职同一家石油公司长达41年。川普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和谈判者。人们呢，原来以为川普可能会选择其他人，比如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因为蒂勒森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度可能不够高。不过，罗姆尼星期一晚上已经证实他将不会得到提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令人关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与普京关系友好不是他希望从国务卿身上看到的特点。蒂勒森今年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与普京认识了15年，和他关系非常好。普京在2013年授予蒂勒森友谊勋章，他带领埃克森美孚与俄罗斯企业签署大型的石油开采生产协议。川普任命的国务卿人选要经过参议院批准。按照现在的参议院席位结构，如果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反对票，有两名或更多的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可以否决川普提名的人选。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担任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与10多位候选人竞争而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古铁雷斯宣誓就职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更努力地防止危机的发生。他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发表了讲话。联合国成员国还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他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有挑战的国际局势。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与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服务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到达古巴用户。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环保有什么好方法，看看如何用地道美语表达符合标准，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上当受骗。
Yeah,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but not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Speaking of the air quality of my hometown Beijing,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you.
Well,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tips about that later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Fall is spelled F-A-L-L, fall. For is spelled F-O-R, for. Fall for.
To fall for 有上当的意思，过去时是 fell for.
Don't fall for that. He is just playing a prank on you.
他在拿你恶作剧，别上当。
That was such an old trick. I cannot believe I actually fell for it.
这是个老把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会上当。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有2500多万成年人都曾被骗局迷惑，成为受害者。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common place for victims to fall for scams.
互联网是受害者上当受骗最多的地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 fall for.
Yeah, I agree that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if you do your banking online.
You can say that again. One time, I got involved with this online charity to help kids in Africa, and I donated 5% of my paycheck for 6 months. When I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frica with the group, the contact person just disappeared. Tha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It was a total scam.
Oh, I'm sorry, Mike.Yeah, things like that makes me think twice about doing things on the internet.
不过啊，你这个不幸的经历倒是说出了一个美国人常用的俗语 The moment of truth.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词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是我婆婆70岁大寿，我专门给她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因为第一次做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虽然蛋糕看上去样子还不错，但是吃到嘴里味道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么关键的时刻在英语里叫
Moment of Truth。 Moment is spelled M-O-M-E-N-T and truthTRUTH, moment of truth.
Moment 在中文里是时刻， truth 在中文里是真相。Moment of truth 就是说最终得知一件事情是否会如愿成功的意思，特别是指一件你投入了极大努力的事情。下面例子里，这个高中生正用急切的心情等待 the moment of truth， 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代数对我来说很难，但是我知道，要想毕业，代数考试就一定得及格。整个一个学期，我下课后都要找老师补习，为准备考试做了很大的努力。考试成绩发下来的关键时刻到了，结果我得了个 B， 让我顺利过关，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例子，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来到的时候，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下面这个例句里的小伙子却碰了一鼻子的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遭遇。
I've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我跟凯莉约会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我觉得她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所以我决定鼓起勇气向她求婚。这可是紧要关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她拒绝了我。
Ouch， 太残忍了，或许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吧。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d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ed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Moment of truth.这个习惯用语其实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1932年出版的小说《午后之死》里面第一次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如今你又掌握了一个习惯用语，可以把它用在口头、写作和电子邮件里面，只要多学多练。
You're sure to sound like a native when your moment of truth arrives.
到了关键时刻，你的英语听上去绝对地道。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欢迎同学们每期关注我们的美语训练班，这样的嘛。
It's like what my dad always says,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没错没错。对了对了，上次咱们说到节能，我回家就把我们家的灯泡都换了。
The moment of truth is gonna come when I get my utility bills this month.
I'm sure it'll be fin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continue this topic. Now, let's follow Tim for some useful tips in branding your company as green.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Morning, everyone. As promised, we are returning to our topic from a couple of weeks ago.How can we make this firm more green? I'm sure you all remembe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 Henry Peterson, who has joined us here today.
Hello, and good morning.
Hey there, Henry.
Hi, Hen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anks. Great to see you all. As a quick recap, last time we discussed ways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reduce office waste.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buying carbon credits when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根据两周前的约定，公司总裁 Tim 再次邀请节能专家 Henry 参加会议，商讨公司节能措施。Henry 说的
，A quick recap，
意思就是总结概述。
Yeah, I've already started implementing those ideas in my division. It's only been 2 weeks, but I'd say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That's great. Okay, then,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Who's discovered some other ways this company can save?
Face 说他已经开始试行一些措施。Henry 问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有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意思是有没有想到更多的节能措施？
I want to talk about packaging. We use some very nice-looking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but I'm thinking we could cut down on the packaging and cut both our expenses and our carbon footprint.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These days, many products are overpackaged. But if you can accept using fewer materials, or use mainly recycled materials, you could then advertise how green your company is.
Dana 提到产品包装，他觉得如果简化包装，不用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硬塑料壳包装，就能减少开支和污染。 Harry 补充说，如果公司采用回收材料
recycled materials，
还可以用环保做宣传。
Is it ethical to us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dvertising?
I'd vote yes.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it can be advertised.
Yeah, I'd agre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if you are trying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r simply contributing to it.
This is a company.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ofit. I believe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Many customers will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and might even pay a tad bit more if they really believe your company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Face 提出在广告里打环保牌是否符合行业道德。总裁 Tim 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内容属实。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Harry 也说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采取环保措施并且加以宣传是符合商业理念的。
公司总裁 Tim 请了节能专家 Henry 来给大家出谋划策。短短两个星期的节能实践，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大家已经掌握了节能的生活方式。 Henry 提议说，可以在包装上做文章，采用 recycled material 回收材料，这样公司还可以用环保来做宣传。
It definitely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没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看见一件皮衣写明没有使用动物皮毛做成，我也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也是这个道理。
Yep, in the following episode, Henry is talking about giving people some incentives to live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lif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 know it might sound like an old-fashioned idea, but what about some kind of a carpooling program?
You know, that just might work for a few of our departments. I know a few of the marketing guys live pretty close to each other.
Ah, but now we come to a problem. How do we convince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program that will, at least mildly, inconvenience them?
I have to confess, if you asked me to volunteer, I'd turn you down.
Sure, so would I. So we can't rely on the kindness of people's hearts. We're not bad people, we're just busy people.
Face 建议可以考虑拼车计划。
Carpooling program.
Harry 指出，拼车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Inconvenience them.
问题是如何说服大家加入。
Sign up for something.
是报名参加的意思。
I think I get your point. You're talking about a fundamental motivator. What Henry's saying is that people need an incentive.
Bingo!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paying employees a tiny fee to carpool, use public transport, or cycle. One organization in Florida pays 20 cents a mile.
Huh.I'd consider riding my bicycle if I was getting paid. That's like getting paid to work out.
总裁 Tim 说
I get your point.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Henry 是说要给大家一些好处。
Incentive.
Henry 说
Bingo.
这在口语里很常用，意思是没错，对了 ,Bingo.
Yeah, the company has to consider the fee as an investment in carbon reduction and in workers' health. Less driving means less stres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but I think you're right. Without an incentive, it's doomed to failure.
It might seem like a lot of hassle, and in the end, you might only get a few people to change their commuting habits, but just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here's a fact from planetgreen.com. If every commuter car in the U.S. carried just one more person, the nation would save 8 billion gallons of gas.
It really adds up, doesn't it? Thanks for the tips, Henry. I think we got a lot of food for thought today.
公司要把这笔钱看成是减少废气排放，促进员工健康的投资。总裁 Tim 表示赞同。Henry 说，虽然听上去好像挺麻烦，但是如果美国每辆上班用的车里都多坐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能节省80亿加仑的汽油。
It really adds up.
I think carpooling is the way to go in DC. The traffic here is terrible, but if you choose to carpool, you can drive in the carpool lane, which is way faster during rush hour.
Oh, that's true.Plus, it helps reduce y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coworkers can bond while they sit together in the car.
没错，还能省油钱，简直一举三得。
All right, all right.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ind a carpool buddy, but I'm not the guy for you.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program.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is spelled N-O-N-S-T-O-P.Non-stop.
Non-stop, 意思是不停歇的，不间断的。
They have been working non-stop since this morning.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工作。
The movie is packed with non-stop action.
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动作场面。
The case received non-stop coverage by the media.
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毫不间断的报道。
Delta Airlines will launch its first non-stop flight between Shanghai and Seattle in June.
达美航空公司六月份开启从上海到西雅图的直飞航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non-stop.
I don't know how I feel about non-stop flights. Last time I took the non-stop flight from DC to Beijing, I was stuck in the cabin for 14 hours. I think I prefer to stop somewhere and actually breathe for a little bit.
I think the airline you choose also makes a difference. I flew with ANA one time. Everything was perfect. The meal was delicious, the seat was comfortable, and the service was great. They definitely cut the mustard for non-stop flights.
Cut the mustard? 这个词儿真有意思。Does it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ustard?
Well,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商店大甩卖，我买了个咖啡壶，样子虽然很好看，但是质量却不咋地。我决定马上把它退回去。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Cut the mustard. Cut is spelled C-U-T.And mustard, M-U-S-T-A-R-D. Cut the mustard.
动词 cut 在中文里是切割的意思。Mustard 是芥末的意思。直译显然说不通。其实啊 ,cut the mustard 在英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我刚买的那个咖啡壶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It simply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消费者对新买的手机很不满意，因为 it doesn't cut the mustard.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卖手机的推销员说服我买了这部手机，但是手机的质量让我很不满意。电话打到一半经常断线不说，充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需要一部随时可以靠得住的手机，这部手机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人错就错在不应该轻信那个推销员的话，结果跟我一样买了个质量伪劣的产品。在美语里面，这种质量伪劣的产品有一种说法叫 lemon,
L-E-M-O-N。
比如说，我姐夫的新车就是 Lemon。他因为贪图便宜买了这辆车，结果开了还不到半年就大修了两次，花了很多钱。好在美国有专门的 Lemon Laws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姐夫恐怕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法律，因为 his car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不过质量不过关的也并不都是产品，有的时候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可能也会是某个人。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 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因为我侄女找不到工作，所以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她安排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务。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他不仅做事慢慢腾腾，而且懒得要命。经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只好请他走人，因为他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
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很容易遇到这种棘手的状况。值得说明的是 cut the mustard 也可以用于肯定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老板正准备给一个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转正，因为 he can really cut the mustard。他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标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 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guess 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partner that can actually cut the mustard.
Hey, you beat me to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李德指责科米违反了多年来联邦调查局长不卷入政治的惯例。李德参议员还说，科米在大选两个星期前披露了发现了更多克林顿电邮，这损害了希拉里·克林顿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科米对于李德参议员的评论还没有做出回应。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认为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助他赢得大选的想法荒唐可笑，只是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的另外一个借口。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开始调查对俄罗斯的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瑞安都支持调查。瑞安议长说，众议院的调查并不是为了质疑川普的胜利，而是要证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获胜，在大选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预。有关专家说，俄罗斯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都进行了攻击，并且通过危机解密泄露了令民主党难堪的电邮内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将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雷斯·蒂勒森为国务卿。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将于星期二早晨宣布他的决定。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他任职同一家石油公司长达41年。川普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人物和谈判者。人们原来以为川普可能会选择其他人，比如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因为蒂勒森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度可能不够高。不过罗姆尼星期一晚上已经证实他将不会得到提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令人关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普京关系与蒂勒森友好不是他希望从国务卿身上看到的特点。蒂勒森今年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与普京认识了15年，跟普京的关系非常好。普京在2013年还授予蒂勒森友谊勋章，他带领埃克森美孚与俄罗斯企业签署大型的石油开采生产协议。川普任命的国务卿人选要经过参议院批准。按照现在的参议院席位结构，如果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票反对，有两名或更多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可以否决川普的提名人选。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与10多位候选人竞争而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古铁雷斯宣誓就职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更努力地防止危机的发生。从明年1月1号起，摆在这位新秘书长面前的问题重重。目前全世界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多处发生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最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叙利亚内战。联合国成员国还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他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挑战的国际局势。潘基文的第2个5年任期将于本月底结束。潘基文说，他将会很想念联合国这个在战后的韩国给予他帮助的国际机构。潘基文将于1月中返回韩国，很多人揣测他可能会参加总统选举。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与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服务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达到古巴的用户。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谷歌公司总裁埃克里·施米特在哈瓦那与国有的古巴通讯公司负责人签署了这项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呢，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说，中共啊，他利用双规程序对党内官员进行调查和惩戒，拿到刑事犯罪的证据之后才移交政府的司法机关。那么双规期间呢，常常对被惩戒者实施隔离关押、强制剥夺睡眠以及殴打等手段。报告指出，2010年迄今已经有11人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为救党而发起了反腐运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反腐过程中出现的极权主义副产品令人恐惧，比如家法大于国法，党内程序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更有人指出呢，中纪委让人联想起明代的东厂西厂，巡视人员成为拥有特殊权力的锦衣卫。那么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的独立调查惩戒机制？不受法律和宪法约束的双规是不是非法拘押制度？王岐山近日呢，他要求实施双规全程录音录像，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权力滥用的这样一问题了呢？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啊，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人权观察我们看到呢，他指责中共党内的双规实质上是一种非法拘押和滥用私刑。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您发表意见。
我觉得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年，就是说这个双规违宪的问题。就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这个检察院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以及以其他方式非法或者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啊，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3款，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调查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啊，这个就是所谓双规的来历。其实双规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限制这个人身自由，因为这个官员在没有被认定有罪之前，他应该是享有公民权。但是呢，这个双规其实它就是中共的一个家法。当然这个也有确实有这个情非得已的这种，因为这个官场或者是太强大了，所以你要想这个调查一个贪腐的官员，你非得有雷霆手段不可。那么这个也成为就体制内为双规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没办法，我们弄不动他，我们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弄动他。那这个情况也是确实存在。
嗯，
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贪官他也在这个民间他也不受同情，所以呢这个很多年来大家对于这个双规已经感到就是习以为常了，明知道这个事儿反正是把人自由限制了，但是呢反正是你们这个赵家人的事儿，我们老百姓也管不了。 所以这个呢也是民间的一种心态。
嗯，
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去过问。
嗯，
那么但是呢他们体制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既然入了党，你就要受党的纪律的这个约束，所以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那也是属于党的。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就是党要限制你，用纪律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因为你是入了党的，入了组织的，你也只能接受。所以现在呢这种逻辑呢反正是就是双规的逻辑。现在我觉得王岐山先生他提出来现在的一套新的做法呢，有可能他会使这个双规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靠拢，还是呢你需要解决双规中所发生的一些个这个非法的刑讯逼供的这种现象，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待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您如何看待人权观察对中共的这种双规制度提出的这个指责呢？
人权观察所披露的问题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它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比这个没有实际情况呢就是比实际上实际情况比他们所披露的报告还要凝重还要无耻。因为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司法体系和所有的警戒体系它都建立在一个什么呢？回避正常的司法程序，回避正常的文明社会所进行的这个行为，那是因为源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根源于邓小平的摸到石头过河，明明有个桥他不去过，他非得去过河，所以他就设置了一堆这种机构来打击的所谓的这个腐败行为。公安部、公安系统有经济侦查局，检察院有反贪局政府系统、国务院系统有国家腐败预防局，有国家监察局，党有一个所谓的纪委。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就是一个比经济腐败还要严重的一种腐败，但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可能只是接触到经济的腐败、社会风气的腐败，没有意识到权力的腐败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秩序、对一个国家政治的这个框架是最大的一种摧毁。只要有纪委这样的机构存在，大家就不要对中国的权力的腐败、对中国的腐败的解决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它所有的作业都建立在一个黑箱的基础之上，它都是不是透明的。为什么会有双规？大家只是看到在台学的情况之下，必须要针对那些有深厚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官员给予他们台学的手段，即使不然，即使双规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更高级的官员，其他更多的不愿意这个现在去查他们、不愿意去抓他们的官员或者商人们的行为。所以在进行双规的时候，就是跟你下下一个规矩，哪些事情你交代，哪些事情你不能交代，哪些事情如果你交代的太彻底，你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哪一些事情你必须是按照这个纪委所画下的一个框子来进行，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可能会得到某等程度的保障你的这个利益可能呢不至于呢完全摧毁那么呢你可能的刑期也不至于那么长。所以双规不是一个简单的针对这个当事人的一等权利的侵犯，也是为了用黑箱的手段去保护更大的、更庞大的、更高级别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一点我在这个人权观察里面他们没有表现出来，没有指出来他的根本的猫腻所在。这样的话呢，就是检察院就纯粹成为了这个纪委的一个白手套，那法院就是根据检察院所定下来这个东西的框框行使一下这个文字式的这个判决而已。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党内呢，这个有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叫纪检委，这个纪检委权力现在是权力熏天炙手可热。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呢，他又增添了这个派驻各地的巡查巡视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 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以外的这个独立的调查惩戒这样机制呢？北京的张先生。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体制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不了，然后呢这个人大也监督不了，这个人大政协也监督不了，那么就是说民意代表和媒体以及这民间舆论对这些东西，对这种贪腐他们都起不到这个监督作用。但是呢中共呢他出于自己这个要长期执政的考虑，他又不能让这个政权彻底腐烂，因为彻底腐烂了这怎么执政呢？所以呢他就需要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他要实行家法。实行家法呢，那就是说对于这个坏了所谓这个家法的这些规矩的这些人，他们要有一套的处置办法。
嗯，
所以现在我们老讲什么一国两制啊，这个东西就有点是家法跟国法并存，然后呢家法甚至于大于国法，那这个情况有点就变成一国两法了。而且呢这个家法更厉害一些，因为什么呢，这个国法看来是治不了这个贪腐，那么现在就来实行这个家法来反腐。但是家法这个东西呢，它又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啊这种秩序，所以呢这个很像是这个封建君主制之下啊这个他所实行的那套，比如说刚才这个讲到的，比如说东厂西厂这种特殊的特务机关来这个来监督官员，
嗯，
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巡案制度，历史上有巡案制度，什么所谓的八府巡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巡视组啊，就是他到各地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巡视，然后呢你们也可以拦轿告状。
嗯，
所以完全回到了一个就是等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那一套的这个执法程序上去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跟现代的这个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
但是这个的根源是什么？根源还是一党专政。
嗯
啊，因为共产党要长期的执政，要把持住这个政权，所以呢他又不能让别人来监督他，所以呢他只能采取这种体内啊自我监督或者叫自我执法的这种方式。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一个悲哀，他一边在生病，一边呢在给自己打药，但是一边也在摧残自己的身体，就这么一个状况。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啊，请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他需要一个叫刚才张先生讲叫一国两法，并且家法大于国法？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制呢？
其实你可以说它叫一国两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就是一国两个五法，其实两个法都是有问题的。
嗯，
如果任何一个法它都有正常的法律运作体系啊，那么呢这个情况就不会产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简单，就是中共的整个的权力是一个黑洞，因为来自于它的权力来自于它的黑箱作业，来自于他们之间的利益集团也好，利益当事人也好，他们的这个挣脱或者是他们的分配，或者是他们自己黑箱的一个运作的一种结果。那么权力来源不合法，那就必然使这个权力运作的非法，而权力运作的非法就必然不可能产生一个正常的司法这个体系，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纠缠在一起，它也就不会允许呢这个有舆论监督，也不会允许有正常的司法的监督，比如说允许律师有正常的辩护的这个权利和机会。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全部纠缠在一起。其实我早就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根本就不应该有法院，不应该有检察院啊，即使纪委也不要，它就直接成立一个抓人部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 啊，因为这样的话呢，精简效率，对吧？你精简机构，你还又提高效率，然后还可以达到你威慑的这个作用。不是的，他居然不伦不类的弄一个检察院，不伦不类的还弄一个法院，啊，然后装模作样搞一个反腐败的这个纪委机构，结果就是自己织了一条罗网，把自己织进去了。你怎么也讲不清楚，怎么也扯不清楚，结果就是一团乱麻。啊，结果呢？他们审查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历史的考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司法的这个考验，一切都是非法的，所以一切都必须胡来。所以这种纠结使中国的政治文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们也不应该给予他的任何的行为给予肯定。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贪官，我们就应该肯定必得去抓他，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抓的程序是非法的，那抓的集中是贪官，我们也应该为这个贪官去辩护，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最正常的一种行为。但是中国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个贪官啊，或者是你是个杀人犯啊，你通过非法的手段让你受到法律的惩罚，大家都觉得是合理的，大家不会觉得一个杀人犯他有一个经过一个正常的程序才会最后面判定他是不是有罪，对吧？所以因为你没有所有的程序都是错的，但是中国他就必须要靠暴力来去维护他这个机制，必须靠金钱来诱惑和收买国际社会，或者去收买他的和集合他的官员，或者去缓解他的社会矛盾，所以他远远走不出来的。只要他在这些地方面不能理顺中国，你不要对他的政治的清明抱有任何一丝毫的希望，任何一道丝毫的希望都有可能使我们彻底的失望，掉入一个无望的陷阱。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江西的王先生，江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喂，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反腐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是很支持的，这个双规老百姓也认可的。那要不反腐，你说那个中共不作为；反腐，你说中共乱作为。我觉得你们能够嘉宾能够指出一个什么更好符合中国模式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反腐模式，你们说出什么好方法吧？
好的，
好，谢谢哈，
江西王先生，谢谢您的观点。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广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请讲。
说的是，中共这种反腐其实就是黑吃黑，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江西那位先生说什么不值得讨论的，而是说什么嘉宾说的话都是什么问题，这个都是我觉得他是很荒谬。好的，
谢谢您，广西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我是这样看，现在呢，我是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的群主是吧？我认为啊，中共的这些个党法应该是共产国际的常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列主义。习主席呢，现在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江湖体制，这在逻辑上是符合逻辑的。好在每个中共的官员呢，都是贪官，整谁弄谁。也不会整错，也不会弄错，包括毛泽东整刘少奇、林彪，其实在中共的范围内打谁都不会打错。任何的中共官员都应该挨打，当然呢，耀邦、子扬除外。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纽约的和平先生，我请您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三位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
要建立一个真正腐败和廉洁的机制，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做法。但是呢，要真正根治反腐败，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或者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很简单，第一，舆论要开放，媒体应该有独立自由的监督官员和监督社会问题的这种权利。至少是有报道，不能说监督吧，你至少要能够报道事实。所以媒体在这个反腐败的过程中间，在各个国家中间都扮演了一个先锋的角色。第二个是你要有独立的专业的 有别于啊党的系统的这么一个司法体系啊，那么只有这样一套司法体系能够运行，那么它的审判则可能会透明，审判则有可能公开，审判则可能减少这个权力的干预，
嗯，
减少这个法官的这个误判。现在纪委这种系统纯属是挖门邪道，纯属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权力更大的腐败，
嗯，
纯属是保护更多的贪腐集团。只要纪委这样的系统不根除，中国的政治清明，中国的廉洁的政府不可能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方法以外，权力来源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设置，也不可能有啊独立的媒体，自由的媒体，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这样一种控制舆论和不准许历史进行辩护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会提出更好的药方呢？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呢？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其实呢也有许多这个 YouTube 上面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啊，我选择一些呢给大家读一下啊，看看这些网上评论我们的网民是怎样想的。这位叫玄专啊玄庄的这位网友，他这样说，说中共对待政治对手历来不讲法治，从建政初期的高岗刘少奇到后来的四人帮都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他说我想请教嘉宾，当下中共设立监察委是不是会出现双规法治化的这个转变。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叫 Sophia Maria 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中共真像你们讲的那么黑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下台？如果下台什么时候？一位叫帅克好兵的这个网友呢，他回答这位听众，他说呢，没倒台不证明不黑暗，用没倒台来证明不黑暗，说这个逻辑就是不对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位叫红河顾啊，这样一位网友呢，他请问嘉宾说，中共使用纪检委是不是说明连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法律了呢？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还想呢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嘉宾呢啊简要回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呢，他近日要求各地纪检委在实施双规过程中呢全程录音录像，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的高层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党内执法机构已经出现了权力滥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呢？啊，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回答这个。
他们单位早就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就是从非法的角度出发的。王岐山讲的这种东西又是歪门邪道，因为这些东西从表面上来讲，你可以录像，你怎么会控制他全部录像啊？你怎么能控制他不能这个篡改录像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哎呀，不值得评论，确实不值得评论。他低级的小动作了，因为你不能走向公开和透明，这点小技术是没有用的。
嗯。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的看法。
你像雷洋案，他就说录像坏了，这个那一句话就打发了，就整个过程，就我觉得就这类的事情都是治标不治本。
嗯，
当然我对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一点呢，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只要他不成为一个超级机构，那么只要他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被认为就是有可能它有一种健康的倾向。但是究竟这个机构成立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
嗯，
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这个监察委员会最后会做些什么事，它的权力怎么来行使。如果还是像中纪委那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嗯，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